出埃及记第四十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
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
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
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
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
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又在四围的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
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蒙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整整，就都成圣。
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
要抹洗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
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
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
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责任。
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
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
在帐幕以上搭帐棚，把帐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
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
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和相对，
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
在坛上烧了四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挂上帐幕的门帘，
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
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
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
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啊，我们记得神启示摩西有关提到关于会幕上的事情，总共用了十几章的圣经。神讲到创造天地只用了一章， 神讲到他的会幕用了十几章，可见神是多么的注重这个会幕。因为这个会幕发表了神的心意，因为神实在是愿意与我们同住，所以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但是讲到会幕呢，有分成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25章开始，一直到31章，这是讲到有关会幕的启示，这是神对摩西的启示。然后后来我们从第35章开始，一直到39章，就讲到会幕的建造。到了第40章呢，就特别提到了会幕的立起来，树立立起来。那我们上一章提到了，就是39章的时候，我们来读几节圣经，我们就发觉神非常注重一件事情。首先，我们在39章的第一节讲到做圣衣的时候，第一节的末了，他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摩西没有随便做，做圣衣的时候他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我们看见到了第5节的最后一段，这是讲到做以弗德的肩带的时候，还有以弗德这些事情呢，他特别讲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你看第二次提到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到了第7节的末了，这讲到两块宝石上面做祭奠，做以色列祭奠时，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第3次提到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我们看见在21节的末了，也提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是讲到胸牌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我们看见在26节的末了，他也提到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这是外袍说的。然后第29节讲到这些腰带啊，这些冠冕呢，他是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第31节的末了，他讲的圣冠牌，他是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到32节，他又提到一次，这些功全部完成了，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我们看见第43节的一个总结，耶和华怎么吩咐的，他们就怎么做了。所以你看见山上的样式启示出来以后，摩西和以色列呢，完全照着所启示的去做。所以当圣经上提到摩西在神的家中做仆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总结，就是说他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所以摩西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全然尽忠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按照神所启示的，他没有自己任何的意思，他完全照神的意思去做，所以神看他是尽忠。所以今天神的仆人并不在乎他的能干，神的仆人神最看重的乃是他的忠心。所以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那几个仆人的比喻的时候呢，有些仆人被神所称赞的，他说你们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为什么是良善呢？因为他知道神的启示，所以他是良善的。什么是忠心呢？他是知道了神的启示，然后按着神的启示，按着神的旨意来做，这叫做忠心。所以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启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良善的仆人。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没有按着神的启示来做，这就不是忠心的仆人。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都沉迷在神的面前。什么样的人是得到神称赞的人？就是有这个启示，按着神的启示去做的人，这神要称他又良善又忠心的人。否则的话呢，就变成又恶又懒的仆人。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39章特别看到那么多次提到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就照着做。我们知道这一点对摩西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晓得摩西40年在埃及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那时候在埃及，我们知道不仅他的数学很有名，他的建筑更是有名，所以金字塔就在那个时候建造的。金字塔的技术到现在来看呢，仍然是非常的神奇。摩西学尽了这一切的学问，所以对摩西来讲，要做一个会幕算什么？但是摩西不敢用自己一点的意思，耶和华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不管是颜色，不管是材料，甚至它的重量等等，他都照着耶和华所启示所做的。所以你看，当百姓按着神的启示，照着摩西的吩咐所做了以后呢，摩西看见一切的功就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所以你看，祝福是怎么来到的呢？祝福就是当你忠心，当你良善，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呢，祝福就很自然的就来到。所以摩西没有办法，他必须为这些百姓祝福，他甘心乐意的为百姓祝福。今天我们寻求祝福，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启示来做？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看见到，就进到了第四十章。在四十章里面，我们知道他也讲了好几次同样的话。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四十章十六，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你再看第十九节的后面，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你看他是在他怎么使呢？他是前面是讲到他们怎么样把这个器具立起来啊，然后现在是讲到他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这些等等的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二十一节，把柜抬进帐幕，然后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二十三节又提到，在桌子上将陈设饼在把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你看又提到一次。二十五节呢，他讲到灯台的时候呢，他也说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二十七节他又说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时候是金香坛。二十九节讲到燔祭坛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三十二节进会幕就近坛前的时候呢，那洗濯盆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在三十三节就是三十二节这样子啊，然后最后三十三节，这样摩西就完了功。所以我们看见，原来在最后面的时候，神一再的不厌其烦的讲了十几次，将近二十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同样的，这些话也是今天要对我们说的，因为这是非常的重要，这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巴望我们就是不但的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能够照着而行，这样子你看后面的祝福来了，然后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好，四十章一开始他是讲到第二节，他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所以这里提到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圣经上第一次提到正月初一日，那是在创世纪，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每一次提到正月初一的时候，或者正月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新的起头。在创世纪第八章，我们看一下，那边是第一次提到新的一年的开始。第八章十三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就干了。你看他们就出来了，他们就连挪亚就撤去方舟观看，看见地面就干了。所以你看见呢，这什么？他们经过审判以后，当水完全退去的时候呢，你看正月初一日，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起头，因为神的审判已经过去，这是一个新的起头。然后到了出埃及记，我们看第十二章。这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正月，第二节他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所以这里再次提到了这个本月为正月，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救赎的开始，在这一年是一个救赎的开始，因为他们逾越节要从这一年开始守，然后到了四十章最末了的时候又是一个开头正月，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准备要开始侍奉，准备要与神有交通，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在创世第八章的时候，如果你记得的话，第八章特别提到当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的时候是7月17号。然后你看见在出埃及12章的时候呢，他讲到逾越节的羊羔是要在正月14号被杀，所以你看一个是提到7月17号，一个是正月14号。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在逾越节这一天，就正月14号被杀，3天以后复活。创世纪第八章讲到那个亚拉拉的方舟停，那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是7月17号。根据犹太人的日历他来算的话，到最后那个7月17号在新的历里面呢就是1月17号。为什么是1月17号呢？因为我们知道14号我们的主耶稣被杀献祭，17号他复活，所以他现在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在当时是最高的山，换句话说我们主升天了，不复活了，而且升天坐在至高者的宝座的右边。所以你看讲到我们的主3天以后复活，那现在到了40章，出埃及40章呢，现在你要立起帐幕，因为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开始怎么样呢？现在你有会幕了，你可以开始侍奉了，你可以开始与神有交通了，神要与你同住了，所以就立起帐幕。那在这里我们刚刚提到神启示给他们的，他们也照着做了，结果神的祝福就来到，神的荣耀到时候又充满。但是我们晓得后来我们就看见许许多多的情形就发生了，为什么？就没有神的启示，也没有按着神的启示而做，就造成了很多的悲剧。不止在后来的历史我们看见了，而在今天我们仍然看见神的家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都不够忠心。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要举一个例子，圣经上的一个例子来看，为什么怎么样人离开了偏离了神的启示，按着自己而行。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来自在四世纪。所以我们想要借着四世纪的一段话，我们来看当人没有照着神的启示来做所带来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所以我们来看四世纪第17章，四世纪的第17章，汉十八章，这两章是讲到一个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因着一个人的失败，一个家庭的失败，造成了整个宗族的失败，到最后带进了全国的衰败。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没有照着神的启示按着神的要求来做所带进的后果。我们知道四世纪从17章以后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些光景，17、18是特别讲到他们在宗教方面的混乱，到了19章呢讲到道德的败坏，道德的混乱，到了20章呢，21章呢你就看见支派之间的混乱。所以四世纪前面11章到16章呢是讲到他们所发生的事情，17章以后呢讲到他背后的原因。所以当他们我们看11章到16章，看到他有各样的那个衰败的光景的时候，背后的原因呢就从17章开始。17章开始就是说他们没有启示，他们又按着自己的心意来侍奉神，就造成了那个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那个极大的那种败落跟损失。好，17章18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熟不熟啊？那首先他是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 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后来他做了一个神像，然后呢他首先请他的儿子来做祭司，然后他又找了一个利未人来做祭司，结果后来呢影响到整个但支派的堕落，而影响到全国。所以这个人的故事呢，给我们一个深深的警惕，因为特别当我们现在看到了山上的样式，当我们看到摩西他们按着神的心意来行的时候呢，有祝福，有荣耀，有神的同在降下来。可是什么时候人凭着自己的意思，没有启示，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呢，你看带进来的那个悲惨的后果。首先这一个人呢，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米迦，这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的，因为米迦的意思就是到底谁像耶和华，换句话说呢，到底是谁像耶和华。我们知道有一个天使长叫米迦勒，米迦勒就是到底是他的名字，米迦勒跟米迦在原文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到底谁是耶和华。如果谁像耶和华，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你看米迦勒与魔鬼跟魔鬼撒旦的后裔他们在那边征战，跟随撒旦在征战，结果后来呢属魔鬼的军兵呢就被衰落了。你看那米迦勒的名字就是到底谁像耶和华，因为撒旦他就希望骗人家，就是说他是最像耶和华的，所以他曾经引诱夏娃吃那个生命吃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希望说你吃了这果子你就能够像神。所以米迦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到底是谁像耶和华。米迦勒跟撒旦在争执，就是争执到底是谁像，到底耶和华是耶和华呢，还是你像耶和华。所以在这里米迦的名字就有特别的意思了，因为他要靠着人的办法来模仿，来像耶和华，所以这是他的名字。那发生在他家庭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说他对他的母亲说，你那1100色克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你看他母亲本来有1100色克的银子在家里面被偷了，就他母亲也不知道谁偷了，他就咒诅这一个人。结果后来谁偷了，原来就是米迦偷去了。所以呢他说你1100色克的人被人拿去了，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他看了这银子在我这里，或者他儿子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看见没有，整个悲惨的情形的发生，整个宗教你看的败落是从哪里开始呢？从偷窃开始的，从一件很小的事情上，一个偷窃开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个小事上忠心啊，不管我们的建筑，我们到时候我们有多大的事交给我们，迟早是要失败的。所以主说你们要在小事上忠心，才能把大事交给你。这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或是一个家庭那个属灵的那个品格被建立非常的重要，因为属灵的品格如果没有被好好的建立起来啊，将来你的工作不管多大，你盖的房子建筑不管多高，有一天迟早要垮台的。所以这么一大件的事情开始是什么？一个偷窃，你看到没有啊？结果呢，你看这个母亲不但没有管教他，马上就转变过来，一开始他儿子他马上怎么讲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所以一个失败啊，一个很大的失败，常常从一个人从一个家庭开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就是说在最小的事情上就要学习好好的来跟随主，好好的来受圣灵的管教来对付自己。我们来看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第9节， 雅各，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同样的雅各书第一章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哦，从这两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你看一个舌头，你不可能又发出咒诅又发出赞美的，可我们就常这样。你看这米迦的母亲就这样，一下子他咒诅，一下子他就赐福。所以从这些事情给我们看见，哦，常常带来这么大的灾祸，就是从一个人，从一个家庭开始。哦，这给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好好的注意我们自己，活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把这个家带到神的面前。好，然后你看这个米迦从小偷了他妈妈的钱，然后现在因为听见了咒诅，他就拿回来了。他母亲不但没有管教他劝导他，反而马上来祝福他。然后呢，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的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你看，他就把这1100舍克的银子呢就奉献给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咒诅过，所以他必须要借这个事情来掩盖。然后他说，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所以你看，这没有启示的人，没有神话的人，他是有这个样的心愿，好像有这样的宗教，但是他们不明白启示，不明白神的话。他的心意是把这个钱奉给耶和华，为的是来雕刻一个像。你看神的话明明讲说不可以为神雕刻偶像，就他就雕刻了一个像，铸成了一个像。神的话是这么清楚，但是人呢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然后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他母亲在前面特别提到要把1100舍克的银子呢都分别出来，都奉献出来给神，真正做的时候呢只拿了200舍克了。这什么意思啊？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五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对不对？他们把变卖了，然后私自留下几分。所以你看，不仅新约有这个事情，旧约也是有同样的事情。他明明把这1100舍克的银子都献给神了，那现在呢，保留了900，然后只拿出了200。所以在《使徒行传》，你看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有撒菲拉，跟亚拿尼亚。我们的亚拿尼亚的名字就是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是。亚拿尼亚知道神是公义的，他知道神是恩慈的，是慈爱，但他不认识神的公义。撒菲拉的意思是美丽的。那他外表是美的，但里面内心是丑恶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当人在神的面前不对的时候，当个家庭在神面前不对的时候，你看好多的这些奇奇怪的事情就出来了。只拿出200舍克的银，然后还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做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现在呢，这米迦就有了什么？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你看现在祭司，本来祭司是必须什么亚伦的后代的，现在呢他自己也就分派他的儿子做祭司了。然后在这里圣灵就做了一个总结，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换句话说，他心中没有王，他根本没有王。所以今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心中没有让神在我们里面有完全的地位，没有让他在我们里面有宝座安置在这里管理我们全人的话呢，我们就像怎么样，在我们心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好，这时候你看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来了，他是犹大族的利未人，所以这个人是利未人。利未人其实不是都能够做祭司的，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的。好，他这边是有一个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那这人就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然后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色克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呢，这一个利未人现在把这个侍奉神的工作变成了一个付薪水的工作，换句话就成了一个雇工，成了一个雇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特别提到了雇工，雇工跟仆人奴仆是不一样的，我们曾经提过。雇工换句话说，雇工就好像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付薪水请来的一个雇工，他早上从八点钟做到下午五点钟，这是他的上班时间，下了班他就回家了。那什么是奴仆呢？我们曾经讲奴仆是必须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跟他主人家呢，所以他主人就把他带到门框旁边，在他耳朵穿一个洞，然后他就一生就要服侍这个，所以他是住在主人的家，他整个人是一个这个主人的奴仆，他一生就是为了要侍奉这个主人的，所以这个是奴仆。刚才那个是雇工。那主耶稣讲到了，讲到他自己的，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对一个雇工来讲呢，不是这样子，雇工他是以把自己看得性命最宝贵，所以如果今天有狼来了或者有狮子来了把羊给衔走了，他怎么样，他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他自己先跑走了，他不会顾到这些羊的，这是雇工。奴仆就不一样，因为他要为这个，像主耶稣所讲，他是要为羊舍命的。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到底是雇工呢，我们还是奴仆呢？我们是以自己的命为重呢，还是像我们的主要为他的羊舍命呢？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雇工制度就开始了。所以你看见从一个人的败落一直到现在开始，这整个家就进来了。好，然后我们说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的祭司。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模仿，我们有一套宗教的制度，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都做成了，所以神要赐福我们。所以你看见他的心是为了什么，为了神赐福，他不是真正为了来侍奉神。所以为了他得了赐福呢，他外表可以一样，他里面不一样，他里面是个雇工的心态，外面看起来都是一样。现在他可以跟神要求说，耶和华一定要赐福我了。好，接下来到了十八章呢，我们就看见把一个支派扯进来了，这个支派是整个但的支派被卷进了这个里面。他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但支派的人是寻地居住。我们的当时摩西把但的支派，他们十二个支派他们有分产业的，但的支派大概是在整个迦南地的中间这一部分中间靠西边靠海的这个部分。那现在呢，但支派人是寻地居住，因为当那日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那但人呢就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 啊，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五个勇士就来到了以法莲山地，就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啊，他们因为靠近米迦的住宅呢，又听见了少年是利未人的口音，就去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呢？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要得什么？”你看这话都很厉害的啊，这话今天也要同样的来问我们：你到这里来是谁领你来的？
嗯。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随便乱跑，哦，你到个地方去，你不要神来领你来的，你在这里做什么？哦，你到底是为着服侍神呢，还是服侍人？你在这里要得什么？你到底是要得人的称赞呢，你还是得神的称赞？所以这些话都是很有属灵的意思的。那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哦，所以他们现在这五个人就来问这个祭司了。他说，你们可以平安的去啊，你们所行的道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啊，接着这五个人就来了，就来到了拉邑。拉邑什么地方呢？是整个北边。哦，整个迦南地的北边，最北边的地方叫拉邑。哦，他见那边的民呢，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都没有来往。哦，所以这五个人来到最北边，你看摩西给他们，神借着摩西给他们产业是在中部，他们跑到北边去了，任意而事，然后发觉了这个地方很好，这个拉邑，而且呢离西顿很远，也没有人来掌管他们。这五个人就回来见他们的弟兄，就叫他们赶快去。结果这时候但族的支派呢，就派了600个人带着兵器，他们就来到，首先就来到米迦住宅，就把什么呢，就把米迦的这个祭司神像啊这些全部都掳走了。当然米迦就在后面追赶他们，可是因为怕这600个人，所以米迦只好回去了。那这600个人就来到了这个拉邑这个地方，把所有的人都杀光了。然后放火烧了那个城，没有人搭救他们，所以你看他们杀了那么多的这些无辜的人，然后把那个城市呢就取名为但，因为他们是但支派的嘛。然后在18章最末了，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然后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你看把摩西的孙子也扯进来了，摩西的孙子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什么叫那地遭掳掠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就是约柜被掳了嘛，遭掳掠嘛。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你看见没有？在示罗是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就摩西所建造的会幕，会幕有多久？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这个示罗本来是在哪里呢？就是靠近原来这个米迦所在的他的家的附近了。现在你看，因着但支派的缘故，那会幕有多久，他们所设立的雕像也有多久，而且一直到整个全地，整个那地遭掳掠的日子。换句话说，你看现在不仅仅但支派被卷进来，而且呢整个以色列支派，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就看见整个以色列人呢常常就落在仇敌的手里面。所以你看，从一个人，从一个家任意而行，就把一个支派给拖进来，就把整个以色列国给拖进来。所以你看，一点点的这个，在人看一点点小问题，就影响到全国。所以这是 很可怕。所以讲到但支派的时候，你记得吗？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六节，但必判断他的名。你看，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在原文就是判断的意思。但要做什么？道上的蛇，路上的喙，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你看，有人在骑马要往前走，结果呢，但是做道上的蛇，路上的喙，让人没有办法前进。所以当雅各在这里讲到但的预言，但将来的前途的时候呢，他在这里有一个叹息，有个祷告：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因为在雅各的心里深处看到但将来的结局的时候呢，他里面不能不等候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启示录到后来，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七章，在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启示录第七章，以色列中各支派受印的数目，就是到了将来灾难的时候，受印的有144,000人。你发觉有12支派，但是没有但在这个里面。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给我告诉我们，就但支派将来可能跟敌基督有联系，有发生关系的。他们成为道上的蛇，路上的喙。所以你看见，就一个人到一个家，到整个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读这个最后一章，出埃及最后一章的时候，39章跟40章的时候，你看一再的重复告诉我们，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都照着行。讲了10几20次，都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做，否则的话，我们心中没有王，没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任意而行，就带下了这么大的一个毁坏。好，我们很快的把第40章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些前面都讲过了，现在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把它树立起来，按照这个次序来树立。我们首先看17节，40章17节，从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摩西立起帐幕的时候呢，首先他怎么样，安上带卯的座，首先把带卯的座先安上，然后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然后19节，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你看它有一个次序的。就是属灵的意思来讲，什么叫做先把带卯的座给安上呢？这讲到先要为圣徒立上救恩的根基，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这带卯的座是指的救恩的根基。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救恩的根基先给我们立好了。然后呢，要怎么样？要立上树板，立上板子。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树板，这个板子呢，是指着我们，因为板子是皂荚木外面包金嘛。这讲到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啊，然后呢，我们外面有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所以一方面，这个皂荚木的板呢，是讲到那个坚韧的基督，那个坚强的人性说的啊。所以这个立上板呢，就讲现在救恩已经成了，然后神所预定的、预知的，按着神的预知呢，他就预定了我们，所定下的人呢，他就招他们来。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就把这些信徒就招来了，就是立上了板。穿上栓是什么意思？穿上栓就等于我们知道它是用金栓栓的，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就借着圣灵把我们联络整齐， 本来我们都蒙恩了，但是我们都是个体的，现在呢借着圣灵把我们 连成一身啊。然后穿上板之后，穿上栓之后要立起柱子，立起柱子就是说怎么样呢，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不仅仅是要定下救恩的根基，要招我们来，把信徒招来，然后借着圣灵来联络，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在帐幕上，我们知道首先它有棚子啊，帐幕就是给它加上华美，搭上罩棚呢，就是再给它加上保护，再给它罩棚的还有顶盖盖上。换句话说，在这里就整个见证就立起来了，整个见证就立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了它有次序的，首先就把约柜抬进来，然后是桌子，然后是金灯台，就说到了，你看这讲到我们的主说的，你看他是原来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是在至圣所里，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现在呢他为我们成了我们的供应，所以他提到桌子要把陈设饼设在神的面前，然后又有灯台按在会幕内，与桌子相对在南边，这讲到他成了我们的引导，成了我们的亮光跟启示，然后有金灯台，金坛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他我们的主就成了我们的月蜡，因为金坛代表他为我们祈祷，成为他成了我们的月蜡，所以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在这里我们又看见有燔祭坛，讲到他成了我们的救赎。洗濯盆，它使我们能够成圣。然后后来，我们再看见它在外面立了院围，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子，就变成它成了我们的义，它成了我们的公义。所以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好，当这工作一完成了以后呢，云彩就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你知道，从前是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现在呢，会幕一盖好以后呢，整个云彩就遮盖了会幕。后面就讲到了，当云彩从帐幕收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启程前行。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所以这个云彩呢，就讲到神的同在。所以你看，当会幕一建好以后呢，就满了神的同在，而且呢，有神的引导，有神的保护，有神的带领。但不仅如此呢，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帐幕。这时候甚至连摩西都不能进帐幕，因为被荣耀充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侍奉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到底在这件侍奉上神的荣耀有没有充满。如果我们的侍奉或我们的聚集没有被神的荣耀充满了，这就是虚空。但什么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在神的面前是有神的荣耀，是有神的荣耀所充满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告诉我们。所以当这个荣耀，当这会幕一立起来，而且是按着神的心意所做完的时候呢，你看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就充满了。然后最后面他就讲到，他就说到，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耶和华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了这个会幕就盖成了。这个会幕当然是一个预表，真正所讲到的讲的什么呢，就是启示那个新耶路撒冷。 所以你看到那新耶路撒冷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摩西，你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为的是怎么呢？证明将来要传说的事情。就将来要传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就是那个最终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看什么都是金金的，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掺杂，完全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所以今天我们原来是神是用尘土来造我们，但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成了活石被建造，被琢磨，一直到有一天呢，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宝石，你看都是宝石。所以从尘土变成活石，到最后炼尽了都变成宝石。所以出埃及记就在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知道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看着他所造的都好，可是因着人的堕落，创世纪到最后的结局是人怎么样来到了埃及，让你看见了一副棺材，这是创世纪的末了。但到了出埃及记，你看被救赎出来，现在呢他们被带到西奈山，有神的会幕，然后神的荣耀被充满在这里面，神的云彩遮盖。出埃及记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晓得，因为神的心意不是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到了西奈山而已，神的心意是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呢？带到迦南地区。那为什么现在在这边停下来了呢？因为在这西奈山他们要学习很重要的功课，就怎么样来侍奉神。但是侍奉神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呢？你必须要明白神的话，所以有律法启示出来，你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会幕启示出来。现在你有了会幕，你现在有了神的律法，表示说什么呀？你现在可以开始来侍奉。所以你还没开始侍奉哦，你现在才开始来侍奉，准备可以来侍奉了。那真正的侍奉在哪里呢？利未记。所以利未记是讲到侍奉，所以利未记跟出埃及都在西奈山上。有了律法，有了会幕的启示，会幕也盖好了，现在可以开始来侍奉了。怎么侍奉？是在利未记。换句话说，出埃及就给我们带领到我们是出埃及记好像什么呢？出埃及记好像玛利亚现在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他在听主的话。利未记呢就讲到，当他听完了话以后，他就能够向马大好好的来侍奉。如果你没有认识出埃及记，你进到了利未记呢，你就像好像马大在侍奉，为什么？就很多的抱怨。但是如果你有出埃及的经历，你现在是坐在神的脚前，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你好像玛利亚在那里听到，听完了以后，你从进入了幔内，你现在要出到营外去了。所以利未记就是下一次我们需要交通的，就是怎么样真正进入这个侍奉的里面。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有一些安静，然后我们真是盼望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能带我们祷告，因为特别是主恩待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从第一章一直读完到最后一章，而且这一整年从一开始读到末了，也为着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来仰望我们的主。